其实有两个就是让你我们一起同心合意为敬拜主的所代表的，暴风雨的天气，招聚你的子民，招聚教会的弟兄姐妹，聚集在你的圣殿中。我们用我们的歌声，用我们的心灵和诚实去赞美你，去敬拜你，因为我们知道你是值得我们敬拜，值得我们赞美，值得我们献上我们所有的一切去感恩的神。主啊，谢谢你在这一刻带领我们来到你的面前，请我们以上的歌声是发自我们的内心，是出自我们的心灵和诚实。我们一切的赞美、感恩和感谢都是真实的，因为我们知道主你是那样的爱我们。主啊，谢谢你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做成的赎价，让我们今天可以称呼为神你的儿女，因为我们本不配。我们知道我们不过是个罪人，而且我们在众人当中是罪人当中，而且是个罪人。主要谢谢你愿意去原谅和赦免我们的罪。我知道即使我们做了基督徒，我们还天天得罪你，天天被各样的试探和诱惑，甚至跌倒犯罪。主要求你在这一刻为你的宝血再一次洁净我们，洗净我们一切的罪。为神你说你是现实的，你是公义的，只要我们愿意承认我们的罪，愿意悔改我们的罪，你将赦免我们，你将洁净我们。主啊，谢谢你这样去爱我们，这样去对待我们这些不配的罪人。主啊，也将今天普天下所有教会的聚集都交到在你的手中，因为知道今天是分别为圣的日子，让我们所有弟兄姐妹来到你的教会中，来到你的圣殿中，都放下一切缠累我们身心的罪，缠累各样的失误，我们单单的来到那里去仰望你，去倚靠你，去敬拜你。也愿你的灵降临在我们当中，运行在我们当中，也充满在我们当中，让我们的心唯一被你去充满。我们单单感受到主你与我们同在，我们单单感受到主你就在这里，我们单单感受到主你在这里坐着为王，你就是我们的王，你是万王之王，你是万主之主。主啊，谢谢你在这一刻就带领我们天赐教会的聚集，你愿意我们今天的聚集合神你的心意，无论是我们的敬拜，还是我们的读经，我们的祷告，我们的讲道，我们讲到的，我们听到的，我们的心灵和诚实都合神你的心意，都被神你去悦纳，也在这里求神你得到你当得的荣耀。我们也愿意将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归给你。主啊，求你带领接下来我们主日崇拜一切的程序都在神明的掌管当中，请你去纪念和带领今天讲到的张福道牧师，愿你的灵去充满他，去高抹他的嘴，让他的嘴讲出合神你心意的话语，按照你的心意去分解正道，让讲到的听到的都同感一灵，同蒙造就，同得救恩。主要谢谢你，也求你与对面的主日学的弟兄姐妹同在，让他们主日学的老师们被你的灵去充满，去教导孩子们有智慧，也与所有的孩子们同在，让他们从小愿意顺服你的话语，愿意去学习你的话语，让他们的生命建立到你的话语的这真理的根基上面。也求你去纪念楼上出发事故的弟兄姐妹，他们的辛劳，求你与他们同在，让他们也同样用心灵和诚实去敬拜你。是吧，我们愿意将接下来的时间交托仰望，求主你与我们同在。谢谢你听我们祷告，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第一节，我对你们举荐我们的姊妹菲比，她是监别里教会中的女执事。问百基拉和亚基拉安，他们在基督耶稣里与我同工，
也为我的名将自己的情
又问在他们家中的教会安，问我所亲爱的以拜以土安，他在亚细亚是归基督初结的果子。
又问玛利亚安，他为我所
做的保护。又问我亲属与我一同坐监的安多尼古和尤尼亚安，他们在使徒中是有名望的，也是比我先在基督里。
又问我在基督里面所亲爱的安伯利亚，
又问在基督里与我同工的阿巴奴，并我所亲爱的士大古安。
又问在基督里经过试验的亚比利安，问亚利多布加里的人安。
又问我亲属希罗天安，问拿西树家在主里的人安。
又问为主劳苦的是
又问在主门拣选的母仆和他母亲安，他的母亲就是我的母亲。
又问亚逊基属伯勒安、黑米、阿罗巴、黑马，并与他们在一处的弟兄们安。
又问菲罗罗古和尤利亚、尼利亚和他姊妹同阿林巴，并与他们在一处的众圣徒安。
你们亲嘴问安，彼此互要圣洁，基督的众教会都问你们安。
弟兄们，那些离间你们叫你们跌倒背乎所学之道的人，我劝你们要留意躲避他们。
因为这样的人不是我们的主基督，只不是自己的祝福，用花言巧语诱惑那些好事人的心。
你们的顺服已经传于众人，所以我为你们欢喜，但我愿意你们在善上聪明，在恶上愚拙。
是平安的神，快要将撒旦践踏在你们脚下，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常和你们同在。
与我同工的提摩太和我的亲属路求、耶稣、索基巴德问你们安。
我这带你写信的德留在主里面问你们安。
那接待我也接待全教会的甘油问你们啊。
城内管义务的尼拉路和兄弟布罗图问你们啊。
唯有神能照我所传的福音和所讲的耶稣基督，并照永古隐藏不言的奥秘坚固你们的心。
这奥秘如今显明出来，而且按着永生神的命，借助耶稣指示万国的命，
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愿荣耀因耶稣基督归于独一全知的神，直到永远。阿门。
好，感谢主啊！我们能够再来到一个主日，所以其实每一次我讲罗马书的时候呢，我自己都会很稀奇啊，就稀奇我能够把罗马书讲完，因为其实罗马书确实是很严密的一套圣经真理，特别是什么呢，看起来因为它比较说理性很强，所以呢很多时候呢我们会觉得弟兄姐妹能够把罗马书好好的去领受，好好的去把罗马书的真理能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去彰显出来，把它应用出来，这个真的是一个很奇妙的工作，也会有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工作，我们才能够坚持，也能够把罗马书这样的真理慢慢的领受下来。所以呢我们要感谢主啊，因为今天呢是我们罗马书的最后一讲，第24讲，所以呢也就把罗马书整个16章我们就暂告一个段落。那我们今天呢会看罗马书第16章。那我们说在前面呢，我们看到了，特别是讲到一定天地的生活里面呢，从12章开始啊，讲到了神让基督所面临的8种人，那八种人中呢，其实我们也把它放在第9种人是什么呢？其实我们说也是保罗自己对使徒的一个典范，也就是第九种人，就是面对什么呢？面对就是还没有听过福音的那些少数民族或者那些特别的人群啊。那么在今天，我记得我在台湾的时候呢，有一个德国人在台湾做了宣教士，做了10几年。他自己在台湾开始帮助自己建立了一个学校，然后呢他也开始帮助台湾本地人建立他们自己的教会学校。他的理念是什么呢？他现在 本来都是正常的孩子，那这几年他特别不当的专门自己就帮助台湾人建立了一些正常的孩子学校，他自己就抽身出去什么呢，开始在台中开始建立什么样的学校呢，专门收那些残疾的孩子、自闭症的孩子、脑瘫的孩子，他就专门做这样的学校，结果收入比原来的收入更低。他为什么呢？他说耶稣基督给他的负担是什么呢，他就要看顾那些特别的人群。所以呢他现在就专门做这样的一个，他自己也说没有经验，没有受过训练，但是他自己说领受到马可福音十四章的时候，耶稣基督给他特别去怜悯，马可福音十四章他说我要建一个马可福音十四章所倡导的那样的一个基督化教育。马可福音十四章教育是什么呢，就是要看顾那些贫穷的、那些瞎眼的、那些瘸腿的、那些耳聋的、那些穷人们。所以他自己的心智就是什么呢，就是在台湾建立一个专门给那些特别需要的，无论你是精神上特别需要的，还是身体上特别需要的，还是智力上特别需要的孩子。所以他自己就开始专门在台湾开始建立一个专门收那些残缺的那些人、那些孩子们所需要的教育。他一直支持的是平民教育，他都说这基督化教育一定是做平民教育，而不应该做贵族教育，这不是耶稣基督所倡导的。因为什么呢？因为他为什么这样说，在那里不看过贵族的那些孩子当然看过，因为贵族的孩子们他一定能够读自己贫穷孩子们读得起的学校，但是贫穷的孩子一定读不起那些贵族孩子能够读得起的什么学校。为什么你要为了精英教育，所以贵族教育就都是受到了当今世俗教育的这种我思故我在的这种所谓的精英教育的一种错误的影响。那么我觉得保罗在福音上他也有这个负担，他能够看过那些什么还没有听到福音的少数民族或者特殊需要的一些族群、一些那些特殊的那些群体的需要，他特别的看重。所以我觉得我们对教会的弟兄姐妹，我们也要有这个目标。所以我为什么鼓励教会学校的孩子们，你们可以受到最好的基督化的教育，哪怕我们冒着风险说把这孩子送到国外去读书，我们真的不需要这些孩子去崇洋媚外，不要这些孩子从此去了美国留学，趁机就找机会留在美国，这不是我们的倡导。我们的发现是希望他们受到世界上最好的教育，返回来赴中国，能够真正扶持到中国也好，或者是甚至你去到一些更比中国更落后的一些国家和地区，扶持那些更贫穷的孩子，那些更落后的那些愚昧的那些族群。如果我们有这样的负担，却是上帝所喜悦的。那么保罗在这里我们也看到了，保罗在我们在十五章之前都看到了保罗他所扶持的人群，他所倡导的那些各种各样的那些对象，特别到最后保罗收尾到最后面对的人群是什么呢，我们说你看到最后三种人是一个是不坚固的人，你们坚固要站在不坚固人的软弱，甚至保罗用整个十四章一章来讲保罗你们坚固的人要站在不坚固人的软弱，对，这是在第十四章讲到的，你们要彼此接纳那些软性情软弱的人。那么到了十五章保罗又讲到你们你要听听，特别是那些哪怕在主里边有犯罪跌倒的弟兄姐妹，哪怕有在主里边对某些真理有无知的弟兄姐妹，对那些坚固的人、那些自以为拥有真理的人，怎么去更加体恤服侍那些好像不懂真理的人、不明白真理的人，这个也是一个很大的功课。怎么去抚救那些卑微的人，同时又要干强壮胆，这个在我们看来就是一个很矛盾。就是保罗在提摩太前书里面说的，因为神赐给我们不是一个胆怯的心。对，胆怯是什么概念呢？就是当你面对真理与是与错谬的时候，你要敢于坚持真理，你要不顾任何非真理对你的一个抵挡、攻击，甚至逼迫，甚至杀害，这是刚强的心。说这个不是一个胆怯的心，而是一个什么刚强，但是后面什么仁爱和谨守的心。所以我们明白，你坚持任何一个真理，你的刚强不是要 选出你的英勇，不知道选出你的伟大，而且什么，你是更加有仁爱的心和谨守的心。谨守的心什么概念？你不能够按照你的喜好、你的愿望去做，而是能够既能够在坚持真理的时候，同时让你要扶持到神要你扶持的人。所以这是一个真的需要圣灵来工作，人本身没有办法做到的。我们刚强的时候，可能我们就会什么，就会骄傲，我们就会自以为意，我们就会给人一种压力，这个没有办法。但是呢，这个时候你要变成一种仁爱和谨守，人人表现出让对方人感到你是爱他的，因为你是爱他的缘故，你才要去坚守这些真理。而坚守这些真理的目的不是要来辖制别人，不是要来控制人，而是什么？为了爱人的缘故，避免人进入一个更悲惨的境地。其实我们知道真理的这样一个管教和一些劝勉，阻止你恶性循环，阻止你进入一个下面更不好的境地里面，你才不得不来劝勉我们身边的弟兄姐妹，劝勉你的家人，避免更大的错误。所以这个求主来带领我们，要来明白。所以保罗在整个十五章之前，我们看到保罗他真的他用自己的见证来表明他也是这样的。保罗说圣城的面对前面是八种的人，我们在十五章的十三节开始到最后一节里面，保罗说我自己，他不是在炫耀自己啊。我们要小心，我们从前讲自己见证，你的见证的动机是炫耀自己呢，抬高自己呢，还是真实见证上帝的作为？这个我们也要小心，我们要小心，因为我们很容易呢，有时候做见证的时候，你发现抬高的是自己，抬高的是自己的经历，而不是来显明见证出上帝在你身上的作为，不是见证出真理在你身上的一个彰显，这个要小心。但是保罗在这里呢，他说我是外邦人的使徒，而且保罗他真的他说了，虽死了都我做基督的仆人，我也做了你们众人的仆人，还有我做了外邦人的仆人。哎，保罗他在这里就有很有层次感的。保罗说我不但这样说了，我不但这样教导了，我也这样什么做了，这就叫言传身教。所以保罗是一个言传身教的人。所以保罗用十五章最后一部分下文来结束他整个真理的分享，说我保罗教导的这些真理，我不敢说我都做到了，我也不可能完全做到。甚至罗马书第七章保罗确实告诉我们两个，一个什么，两个我，一个我是什么我呢？有人叫什么叫意志性的我，一个叫非意志的我。意志的我就是什么，就是那个我在手，我喜欢把我担心这个把它搞复杂，我喜欢什么对吧，被圣灵圣化的我跟与一个非圣化的我，就是还没有被圣灵得着的那部分我，就是什么，就是老我，用那个雅各书这边就是淫余的邪恶。这个是非意志下的我，是那个老我，在意志下的我，相处在耶稣基督圣灵左边，我们意志被神选过的意志下的我，那就是从神生的，比如犯罪的我。所以这是一个在基督徒里面就存在两个我，当然用追求上叫什么，一个什么叫老，一个老我，一个是什么，一个自我，一个什么，一个是基督里的生命的我呢，就是那种被神得着的我。但是呢，有时候呢，所以他们就是在这两个当中在进行不断的交战。所以呢，可能我们还讲雅各书的，我会把这个再阐述的更深一点。那我们要明白，这个基督徒就是面对这样的一个征战，面对这个征战。但是保罗的第七章，他承认自己软弱，承认自己对这个使徒，他仍然有征战，他不回避，他从来不回避。所以呢，甚至保罗在哥林多后书里面更加清楚说，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什么不必有我。所以保罗他分享上帝的道，分享真理的这些教导，但他也承认自己的软弱，他也分享出他自己的在基督里的那些困难。所以呢，我们看到了，当然保罗他，但是他也有刚强的地方。他说什么呢？我就是门神的呼召，成为耶稣基督的仆人，我也成为外邦人的使徒，我就在那些没有被主的名称过主的名的地方， 我就在那些还没有听到福音的地方就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好，那么我们感谢主，今天呢我们16章呢我们看到保罗什么，他讲完了所有的真理，然后他也讲完了他自己的应用，我努力的照着我所教导的去实践在我的生命当中，在我的生活当中，甚至在我的侍奉当中，保罗说我都这样实践。那托马书就差不多讲完了。那我们说，或者说保罗16章里面，大家刚刚读这个，好，我们刚刚读这个，好像这个不翻页了啊，来来，没关系，看他这个在电脑里面把它往下走。好，那么呢，保罗的个人问案里面好像还可以了。那么呢，从保罗问案里，我们先看什么呢？刚刚大家读罗马书16章的时候，很多人就不太熟了，知道吗？为什么呢？啊，这就客套话。我们现在的客套话是什么呢？就是谁我们问谁的安，问问谁的安，谁问我们的安，就是把那个变成礼善什么往来礼貌用语。当然，我们觉得。也不应该呀，就是对罗马书，对圣经来说，而且是罗马书被称为圣经中的小圣经。那么第16章，甚至大家刚刚读那些名字的时候，读的有些名字，特别中国人读那些名字的时候怪怪的，对不对？到底吃的喝的，我们这个名字里有好像有吃的有喝的，啊，有各种味道都有啊。啊，这个名字的中国人做的翻译出来的东西，什么黑米呀，什么矮巴奴啊，好像什么都有了。啊，不习惯，大家都是很容易跳过去。但是我们今天我特别跟大家讲，那么保罗整个第16章最后一部分的经文，他这样的彼此问安给我们带来一个什么样的学习呢？我们先做一个稍微来看一看当时的一些特点啊。那我首先呢，在这里呢，我们有特别讲的，有的经文会问什么呢？在16章的第一节说什么呢？我先给你们举荐我们的姊妹姐妹菲比，她是经理教会中的女执事。那么在这里我要跟大家讲一个什么呢？为什么你看大家会觉得奇怪？但是我们教会里面，我们现在有9位执事啊。那9位执事当中，你看我们都是弟兄为执事。当然，在提摩太前书里面，我跟大家讲过了，那个执事里面说，执事必须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女执事也是如此。后来说，执事必须做一个夫人的什么丈夫。所以就看我们的上下文是什么呢？那个执事是讲什么呢？是讲男的。中间再加女执事，他们又讲男执事，这个语法上就有点乱了。所以那个我们说那个执事，女执事也是如此，是什么？是讲执事的太太，那么对执事的妻子。所以他下面什么？执事只能做一个妇人的什么？那又讲为男执事。所以那个原文，那好了，也就是说唯一支持女执事的经文，有些教会就是因为罗马书第16章第一节说，嘿，菲比是姊妹，但是她是经理教会中的什么女执事。这是有些教会学的女执事的唯一的可以说一个支持的经文。那这个经文呢，我们大家明白为什么我们不支持的女执事呢？这是一个小点而已啊。这个女执事原文在哪里呢？它是在希腊文里面啊，我们知道这个语法上有个什么叫它的词的一个结构叫阳性词跟阴性词，也就是泛指跟什么特指。如果指一个职分的时候呢，它是一个特指的，特指的那个呢叫它就是它是一个职分。但是呢，有的这个词呢，希腊语的那个词呢叫泛指的那个词什么呢？它是个阳性词。阳性词什么呢？它并不是指职分，是指他做的这类似的这种知识类的事工，但他并没有这样的职分。所以呢，你考察这个原文呢，这个它是经理教会的女执事，这个女执事呢是一个阳性词。那么阳性词什么概念呢？就是它不是指他的一个职分，是指这个姐妹在经理教会里面他做了一些服侍类的工作。就像在我们教会里面有很多姐妹们，她们也做了很多服侍类的工作，包括特别是在财务的一些收啊使用啊，我们好像都是姐妹在做。我们教会一直都是姐妹两个姐妹在管理教会的这个经济的财务的问题。但是呢，因为但是他们没有权柄，没有他们决定了每一笔钱的使用，那还是由长老会来做决定，或者其他事工甚至执事们在一些花销上他们做一些使用。但是呢，他们做了一些知识类的工作，但是他并不是知识的这种职分。所以呢，这里我们明白这个菲比他什么，他是一个阳性词，是他确实在教会里面是一个服侍主服侍弟兄姐妹的一个姐妹，那个 好的姐妹，但是他并不是拥有知识的之分。知识在哪里呢？比如说保罗说，在哥林多前书说，我是基督的知识，是神奥秘式的什么管家，那里我做基督，我是基督的知识，那里知识也不是之分，也不是说他是教会的知识，他是使徒。对，他说我是基督的知识，是神奥秘式的管家，那个知识也是一个阳性词，阳性词它是一个泛称的，这个大家应该明白啊。比如说你是个中国人，但是不能说中国人就是指你，你一个人不能代表中国，但是说你是一个中国人，这时候这个中国人是一个什么，是一个泛称的一个词，对不对？一个泛称的词。所以呢，来，你是中国人，但你不能说中国人就是你，那就会搞错了。所以在尤其词上面、使用上面呢，我们要注意它的一个范围。好，这是一个小点而已，大家要知道这个事情。就毕竟呢，我们既然圣经这样说，那我们需要有弟兄姐妹会有这样的问题，那我们也能够来把它正确的分享出来。那当然，别人接不接受那没关系，有的人真的你这样分享，别人仍然不接受，这个也没事，这个因为什么？就主来让每个人去领受，就明白这个。当然我们领受了，我们也不能说我们还是不明白，或者我们就说随便你自己怎么看吧，我们还是要把正确的领受告诉他，这是我们要做。好，下面呢，我们看看，我们呢从保罗的问案里面还可以看到下面一些特点。什么特点呢？一些教会是在家中聚集的，所以什么概念？这就是什么？我们说真正的家庭教会啊，现在的中国呢，我认为什么呢？说因为从三字里面被逼迫出来的教会，以前我们叫中国一直有两种，一叫三字，所谓的他们叫三字教会，所谓的叫什么家庭教会，对不对？那其实我自己不太喜欢这称呼的原因在哪里呢？因为本身我说三字，你不能跟教会放在一起，三字教堂，三字是一个聚会点，三字一个礼拜堂，我都可以这样说，但我一般不叫三字教会。这三字它是一个爱国运动委员会，它是一个基督教协会，所以它不是教会啊。所以把三字教会，其实三字本身都没说教会，他说是三字爱国运动委员会，所以我经常叫，我最多把它叫做三字会，最多叫它三字会啊，或者叫什么三字，所以我有叫三字礼拜堂，然后就是那个礼拜堂，甚至其实三字礼拜堂都不对，对吧？应该比如说东山教堂，比如说什么沙面教堂，比如说还有什么万福救主教堂，万福路那个救主教堂，可以这样说。其实严格来说不存在这个问题，但是我也不存在什么家庭教会。如果你把中国的这一段的家庭教会，我认为也是不准，为什么不准？因为很多其实像我们这叫家庭教会吗？对，也是大家庭，说的泛称是这样，但其实我们这个也不是家庭教会了，对不对啊？我们就所以我应该要叫什么地方教会。圣经真正的严格讲呢，他只承认叫地方教会，就罗马教会啊，这个罗马教会的哥林多教会啊，以弗所教会啊，加拉太的教会啊，所以他承认地方教会。当然我们说因为在使徒时代呢，可能一个当时教会刚刚兴起，可能一个城市只有一个教会，所以一个城市的基督徒就去一个地方聚会，那真的叫地方教会，一个叫城市一个地方的教会。但是可能后来因为这个城市的发展啊，还有这个宗派的产生啊，大家的圣经的理解也不一样啊，所以可能就一个城市里面有很多不同的教会，对不对？但我们还是说只能是某个地方的地方教会。所以呢，但这个没有关系，但至少呢，在哥林多教会里面，有些教会在家中聚集的，这个是客观存在的，这个我们必须看到。因为当时他们也可以去，因为那时候不存在，在当时不存在说三字跟什么家庭教会这个概念啊，那么他们确实有什么呢？就问他在他家中的教会啊。所以这就是在教会的概念里面有两种概念，一个什么呢？一个是基督徒的一个聚，被神所召聚起来的一种那些人里面有两个概念，一个是在礼拜堂聚会的，在教堂聚会的教会，还有一种呢，你必须要承认，确实有点是在家里面，在当时哥林多在，这又提到了两几次、两三次什么，问他家中的教会啊，所以在什么，甚至在什么雅百吉拉和雅居拉他们家中的教会啊，而这个我们要明白，当时确实甚至在当时都承认，也有在家里聚会的。好，我们能够明白这个概念。第二呢？一些人特别是妇女们多受什么劳苦，这些在第六节第十二节都看到了，保罗就特别纪念那些什么呢，在主里面多受劳苦的人。所以这什么概念？我告诉大家什么概念呢？基督徒来说，可能我们要注意了，我们有很担心自己所受的劳苦别人不知道， 反而要宣扬出来，结果呢你就得不到基督在你给你的更大的赏赐。其实什么呢，其实在这个保罗为什么到纪念堂，就说神真的明白你在主里面都受劳苦，神一定纪念你，不要担心，不要担心别人不知道，其实你有意的想让人知道，也就是你得到了人的赏赐，你就得不到主的赏赐。其实保罗在这里把它显示出来，就在纪念这些在主里面多受劳苦的灵眼里，尤其是这里说在登山宝训里面，神在暗中查看，在明处什么报答你。所以你不要担心，你不要觉得你很委屈，或者你冤枉，或者你做了也没做，这个是世俗的一个想法。一个基督徒要明白什么呢，就是你在主里面继续做你所做的事情。一个真正懂得行，特别在服事上面，在他所做的所谓的善行上面，他是懂得隐藏的，弟兄姐妹，这就是为什么保罗所讲的，说耶稣基督所讲的，你做的左手不要让右手什么知道，这个神会纪念。而且我特别感谢主，什么呢，哎，姐妹们是特别伟大的，这里啊，姐妹们真的做的伟大的工作，不是在表面上的，不是在让人知道里面的。我经常每次讲到婚姻辅导里面，总是讲到撒拉，我每次在婚姻辅导里面说，古时前那是圣洁妇女，撒拉是历代妇女们的什么榜样。每次我又问姐妹们，请问撒拉一生做了哪几件伟大的事情呢，讲了半天还想不出来，好像撒拉做了什么伟大的事情没有讲。那撒拉做了哪几件错误的事情呢，一想就出来了，那几件错误的事情，而且很大的错误，对不对，而且到现在都产生影响，是不是。那什么，那撒拉，那撒拉，那因为这个事情，撒拉不好，撒拉不是一个好女人，不对的。反而彼得对撒拉的评价什么相当的高，为什么原因呢，因为他在主里面多受什么劳苦，好的都给亚伯拉罕荣耀去了啊，他要越上尊敬他的丈夫，就是亚伯拉罕这个信心之父。其实这个是跟撒拉分不开的，撒拉是尊敬丈夫，顺服丈夫，跟随丈夫，所以他所做的一切的功劳都没有，都在他丈夫的那个名分上。但是亏损方面他可以承担一些亏损，接受点痛苦，当然他对于人他有他的一些软弱和失败，这个也是客观的。所以呢，姐妹们有他的失败和软弱也能够明白，但无论如何怎么样呢，我们要对一些妇女们，其实他们是什么呢，在背后，我认为很多姐妹们在背后可以做了很多很了不起的工作。无论你在家里做妻子的，你在家里做全职妈妈的，还是你在教会里面姐妹的组织，我们历来要很尊重在主里面服侍的姐妹们，虽然有时候不一定，他做一点都要把它拿出来，做一点都要把它给先显现出来。我们只能说呢，我们知道的，只能是求主来报答，求主来纪念神借你所做的一切的工作。那这样的姐妹也显出了在基督里的那个好品格，所以就像撒拉一样。好，我能够明白第三个方面呢，许多人被称为所亲爱的，看到没有？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亲爱的，可能我们对在东方人可能不太好表达，对不对？那所以在主里边，我们说所亲爱的，这个亲爱的不是只是指彼此的这种夫妻的关系才是亲爱的，或者我亲爱的孩子们，可能是那些直系的亲属们可以表达亲爱的。那这里更多亲爱什么呢？什么呢？是在主里面所亲爱的。所以在整个保罗的话里面，相当是在基督里，在主里面，在基督里，在主里面。这的话呢，为什么以前我在特别辅导姐妹们的痛苦的时候呢，我也不敢说，哎，我们这里说，哎，我爱你，哎，这个很麻烦，很容易给人误解，对不对啊？当然有的，我真的，我记得辅导两个特别软弱的姐妹，就是在我面前哭的怎么呢，哭的怎么无法控制的时候，那时候从我的性格，我真的就是要表达说我爱你，要怎么办呢？后来我就要加一个字，我说我在主里面很爱你。哎，这段就没问题了。哎，这段就把那个就避免了个人的试探啊。所以呢，我们今天表达呢，其实姐妹，我真的在主里面，我是非常爱你。这段呢，就可以避免任何个人的嫌疑，也避免了试探，也但是呢，也真的表达出来。特别是男人，中国的男人更不太一般，就在我们中国人的文化里，我们也不是要勉强你， 但也确实要小心，但是还是可以表达的，还是可以表达的，只不过呢要有出口，对我们有更多创意的智慧来表达。甚至有几次我们看嘛，在辅导那个姐妹实在软到一个程度，因为她自己是离婚的姐妹，结果呢她又遇到一个婚外情的诱惑的时候，而且对方又有还有家庭的时候，她也谈到自己很多痛苦的时候，我那天我真的觉得明白她的软弱，我明白她的困难到什么程度，甚至她承认说，她也难说，张老师你知道吗，我经常是整天彻夜难眠的。我说我当然我可以明白一部分，我不能完全明白，但我明白一小部分。我明白什么？什么时候能够明白你呢？我明白，当我跟我妻子吵架的时候，闹矛盾的那几年没和好的那几个夜晚的时候呢，我特别能够理解你这个状态。但是怎么办？所以我记得那天，我最后告别的时候，我忍忍说话，我先。当然那天还好，因为他的妹妹陪着他的，我就来，你妹妹也过来，我要拥抱你们。所以呢，我就跟他妹妹、跟他姐姐，我们三个就一起拥抱在一起，这个没有问题。包括我们有一次长老会里面，我们去到一个开一半会，我们去到一个弟兄姐妹家，在我们跟他夫妻在聊的最后走的时候，我说我还是要我们一起祷告。那祷告的时候，我觉得回来那个妻子的软弱，我说来，我就让他们夫妻抱在一起，我在抱着他们夫妻，我们呢一起，长老们都围着他们一起祷告。这个其实有时候表达什么呢？对，我承认对中国的男人来说，可能我们觉得好像表达感情的方式一般比较含蓄一点，比较深沉一点，但是呢有时候我们还是要去，像保罗在说我在主里所亲爱的，这个特别是跟异性来表达的时候，我们说一定要加什么，在基督里面我爱你们，在主里面我们所亲爱的，还是要表达彼此的情感的需要，这是在我们被圣化的情感是神所喜悦的。好，那强调属灵的家庭关系，看到没有，这里的家属灵的家庭不是只要我们的，不就超越了一个小家庭的关系，还是表达什么，大家是一个在主里面的一个大家庭。所以你看保罗什么，他所爱的是我所爱的，他的母亲就是我的什么母亲，对不对？这什么概念，就是一个所谓的我们经常就叫大爱，这个大爱不是我们所讲的那个自私的爱，是在基督里的那个弟兄姐妹的关系那个啊，所以呢，这个就感谢主啊，就是强调属灵的关系。好，你看，其他被称为有名望的，经过试验的，经过试验的，在主门拣选的这一系列什么呢？看什么呢？就看到保罗在问爱上呢，他就是不是千篇一律的。其实什么呢？就看到保罗他对他所服侍的对象，他真的是很细致，他很。我发现我们六年们很多是奇怪的，特别是我们对教会的牧师长老们确实需要主的怜悯，是什么呢？我们出线条的，我甚至我们不知道一些六年们连很多年都竟然不知道他的名字，这个我也常常去学习，都不知道他的情况是什么样的，这就真的变成讲道人就讲道人，讲完道就走人，这是讲道，没有真正的跟六年们有生命的这个关联，有更深的那种密切的关系，这个是需要主的怜悯，这个需要主的怜悯，需要主来特别的看顾。我们为什么今年我们称为教会的侍奉年呢？那我们也是希望，为什么我们今年就希望呢？希望这个，当然因为我们张明星师是因为他现在家庭的需要啊，但我们他仍然要坚持要安排好这种探访的这个工作，我们还是要坚持做，坚持去就要去继续的去往下走的原因什么呢？我们还希望呢，甚至呢，要流行医疗里的羊群，流行医疗里的羊群。因为保罗其实呢，他是在那些在一些人的未来里面有特别加了一点，有在族里面有名望的，就什么意思呢？这个名望不是什么，不是他是伟人啊，不是追星族啊，不是名目啊，什么有名望什么呢？其实你知道这个人，你知不知道他谁呢？好像你也不知道。这个有名望是什么概念？就是他们在基督里面有好品格的人，在族里面有好名声的人。他在主里面是就是什么呢？他的丈夫在城门口为众人所骂所认识，什么意思啊？他是一个教会里边的一个见证，他是一个被主的荣耀所显出来的一个神中心的仆人。所以这个名望不是在社会上的名望，也就是什么呢？但在知识监督里面什么呢？在监督里面说他必须在教外有什么好名声，对不对？这个好名声不是说这个人很有财富，这个人呢什么几个博士学位，不 不是这个人什么有什么多少资产，不是在这概念，是吧？他在族里面有好名声的人，他是一个富士族的好仆人。好，你看丁木试验的这个能明白了，你看为什么在这个知识里面啊，也知道吗？他要先丁木试验。还有呢，在长老里面什么呢？出入教的不可做监督，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他们要经过什么试验，不但他们什么在属灵上被试验，品格上被试验，他的家庭观念要被试验，他的儿女们也要被试验。那么这就是什么概念？它是一个很重要的试分，它不是一个单独的，不是一个单方面的，它不是一个单方面的，它不是一个单方面的。所以我们看到什么呢？这是那个好，我们看看。那么我们下面这些一点一点，当然这里面还有很多细节的点，我们就不能一一去看了。那么从保罗先做人一一问啊，让我明白几个大的方向。什么大方向呢？我们要明白了啊。所以在细节里面我讲的其实一二三四五，加上我前面那个讲的说明一下女执事的那个点是六个小点。这六个小点我做一个总结，总结什么呢？第一，我们这些门耶稣基督救主的人，在主里面所做的一切也都被主一一纪念，一一纪念。什么意思呢？就是你要放心，神会也就你做的点点滴滴，附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哦，所以你在主里没有什么委屈，哪怕你做了很多事情不为人知，你仍然很平安喜乐。相反，你做了亏欠神的事情，人人都不知道，你要悔改，神也纪念你，知道吗？千万不要什么呢？基督徒的这个风格不是呢，不是作秀的，不是那些慈善家们在那个舞台上来显一下自己的那个名声，自己都没有爱心做慈善，这是不被主纪念。这真的是圣经说上了神的话，那是诡诈，那种如肮脏的抹布、污秽的什么衣服而已，那个不被主纪念。大家一定要记得。所以呢，我们要相信主耶稣基督，他是暗中查看的主，知道吗？神是自隐的上帝啊，我们不要肤浅的，不要觉得我做什么事情马上要被肯定，马上要被这个被宣扬出来，我就很开心。当然这个是需要鼓励的，但你不你自己不能沉溺到这个生命上，你要沉溺到这个生命上，那你太肤浅了，懂了吗？太肤浅了。我承认小孩子要随时鼓励他，随时鼓励他，不鼓励他，他就没劲了，对不对？但你慢慢成熟了，你不能老是这样的。为什么？因为你已经是读的好仆人了，你已经长大成熟了，你做的什么呢？是真正做的什么？更希望别人看不到，主看到就好了，主纪念你，主一一的纪念。所以这昨天晚上我们一家在这里，我的老大做了什么呢？是说人家说一到十你最喜欢哪个数字呢？我们的张博一最聪明，他说我就喜欢一，他因为他叫张博一，一哎呀为什么神是独一的啊？喜欢一好，那感谢主啊！这是好，为什么呢？一方面就是让我们心存感恩的心，看到我们在主里面的福气是何等的大，看到没有？就是呢，因为你知道你真正被主纪念的，你真正的主所夸奖你的，那才是宝贵，就是主给你的福气，那别人拿不走的。但是呢，你要知道人的成长了，神就不成长你了，麻烦了。所以让我们明白吗？这个属灵的东西我经常是看不见的，你把它当成看重它的人，被主拣选的人，你就可以把它当成宝贵的，把它生命的。但是对你没有生命的人呢，他把它当成垃圾，连垃圾都不如。属灵的夫妻就是这样的。所以这就为什么礼拜天你对基督徒来说能够在教会做礼拜是一个好的无比的事情，但如果你是一个宗教徒，你会哎呀糟糕，今天不得不又守礼拜去了，咬牙切齿的去嘛，那种去也没有意义，这种宗教的一个本分而已，而不是真正的生命里的那个平安和喜乐。这个世界说了，做我完成的殿去，我就欢喜什么快乐，就欢喜快乐，不是把它当成负担，更不是一种勉强。哎呀，今天晚上不得不去查经，好痛苦啊，哪天能够停掉就好了，巴不得放假，借此查经希望下下个礼拜放假啊。所以呢，这就是什么呢？这就是我们在心感上就开始越来越被动，就叫老油条啊。我们也真的很不容易啊，一个人的生命在主里边啊，久了之后就变成老油条似的，怎么把它放到油锅里炸也炸不出激情来，当然不容易。 在组里面需要坚持，坚持。我为什么刚才我前面讲呢？能够把罗马书讲完，我真的不稀奇。我能讲完罗马书吗？好像不行。甚至我怀疑，每都讲完罗马书不讲，讲不到一半就走了一半。甚至有我为什么以前有个弟兄啊，他我听一个美国宣教师讲的啊，这个弟兄呢留学到美国，刚去美国之前是什么呢？我来美国留学是为了将来回去服侍中国，我一定要服侍中国，因为我基督徒啊。结果在美国就参加了查经，调查罗马书。他第一章时候他分享，我是中国来的留学生，我来美国的留学的目的是为了为中国来服侍。结果查到第三章，他说：“哎，我现在越来发现，原来美国好像也需要福音。”他到第六章时候他发现什么呢？可能神让我感动对美国有福的。他到第九章的时候呢，神可能要我留，要把我留在美国了。罗马书查完呢，他终于办完了什么？想办法要留在美国的这个心愿要实现。所以呢，当然对真理的查考会觉得奇怪，有时候我们得真理领受，你发现那个世俗的价值观没有因为罗马书的查考越来越属灵，越来越世俗。这个是可以看到人的生命就在这向两个倾向去走，总是在两个方向去走。所以主就在不断的带领，用真理来检验我们的生命，我们到底是追求世俗的价值观，还是在属灵的领域。我们承认在那听耶稣讲到的两种人，一种是门徒们，被主所拣选的人，越听主的道越爱主，越听主的道越开化，越听主的道越属灵。但另外一些人呢，越听主的道越干硬，越听主的道越恨主，越听主的道最后要把耶稣定什么而且犹太人说我们不能杀他，我要把他抓起来送给什么罗马人啊？罗马人把他怎么杀掉？这就是听同样听主的道的人有两种不同的心态。所以你就明白真理可以检验出慢慢的检验出每个人在你主里的信心是真的还是假的。这就是为什么我讲罗马书完之后，我一直在跟长老们分享，我请很多的弟兄姐妹为我祷告，说我下一阶段应该讲什么。最后我自己祷告几天之后呢，我还是觉得我要讲雅各书的原因就在这里。罗马书如果是讲信心、以信称义的这个美好的一个真理，那雅各书是讲什么？讲行为吗？其实不是的，表面是讲行为。对，没错。所以甚至有的人因为讲了罗马书，喜欢罗马书，认为雅各书不应该放在圣经里面，所以马丁路德说应该把雅各书从圣经里面踢出去，所以他觉得两个是对立的关系。那我后来讲一讲，把它姊妹篇的讲一讲，为什么呢？因为雅各书是讲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但它是讲信心。不过从另外一面来讲信心，更生活化的讲信心，那这个我们还是要去讲一讲。那么我们感谢，虽然我们小组刚查完雅各书，但我还是要回来讲一讲，跟整个弟兄姐妹来讲一讲的原因什么呢？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要很感恩的心，就是我们今天能够有生活中的见证，有好的行为，不是来炫耀我们自己。相反呢，让我们更加感恩，要感恩的心，就是我们其实那都是在主里面的福气，能够来看到。好，最后一个第三个呢，但另一方面呢，也激励我们常常接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我们的劳苦在做的也不是徒然的，看到没有？所以这个看完了这些保罗那些问安的对象啊，是鼓励在座的每位弟兄姐妹什么呢？我们要效法历史历代的这些圣徒们，我们要不要因为你曾经服侍一些弟兄姐妹被伤害了，或者不被，甚至都没有被教会肯定，我就失望了，我就受伤了，我就退后了，我从此就什么，就不再日新了。这个神就帮助我明白这个概念，破除这种错误的一个概念。为什么呢？因为你所做的，尤其是你做的人没有报答你的，没有得到人的肯定，甚至没有得到教会的肯定呢，神会更加的祝福到你，这是上帝所喜悦的。为什么基督徒做事就是左手不让右手知道？特别是你施舍，你行的善，神来直接报答你，一定是最好的。这就也显示你的信心是真的假的。如果你的上帝是一个偶像的上帝，是一个虚拟的上帝的话呢，你会觉得概念上我知道上帝纪念我，但还是不行。我一定要人要实实在在什么眼见为实，要抓得住什么真实的东西我才看得见。别人夸奖我也就是真实的，上帝夸奖我怎么知道？我不知道，太抽象了，太遥远了。这就证明你的这个上帝关系很遥远。 你要回头来重新处理跟你跟上帝的关系，所以要求主来帮助我们。好，那我们要看什么呢？那保罗的个人的劝勉里面，我们要注意这个，我们的这个问安，我们大概过去之后呢，要留意躲避那些离间我们、叫我们跌倒、背后所学之道的人。这个大家注意，在保罗的十六章里面，问安之中间，他说，首先是我问你们安，那些人安，中间插一段，有大家呢，有保罗，我们这里的谁谁谁问你们安，又插一段，就又来一段劝勉，很厉害。所以说呢，就是保罗可见什么呢？他是一个有爱的人，也是个很深沉的一个人，什么概念呢？就是他的爱里面能够表达是在基督里的那个真理里面的爱，是在神的圣洁公义里的爱，是被洁净的爱，被圣灵圣化的爱，不是那些什么所谓的那个世俗的爱，不是那种情欲的爱，不是所谓的仁义的爱，是什么呢？是在真理里面这种彼此亲爱的一个关系。所以他用的是在主里面这种概念的。你看到没有？你要留意躲避那些离间你们、叫你们被跌倒、背后所学之道的人，你一定要躲避这些人。保罗说：“我们凡事不能抵挡真理，才能糊涂真理。你做的任何见证，你必须是。当然，见证里面不一定真正是真理，但你必须是支持真理的。如果你听到任何人做的见证、讲的故事、用讲的预言，如果是跟真理面有冲突的，你一定要懂得抵挡。你做的见证，比如很简单的例子说：哎呀，我遇到有一对夫妻呀、啊，他们做见证很好的，他当时是信主的，但是他的丈夫是不信主的，很糟糕的，他就决定用爱情来影响，来双飞给他的那个配偶，结果呢，就跟他决定跟那个不信主的结婚，结果结婚五年之后，这个丈夫终于信主了，现在还成为教会的牧师，太好了。对，这个可能我们这里要分两个看，一，主的怜悯太伟大了。我们说要也要感恩，你不要说，马上就站在反对，不是这样的。主太有怜悯，主太怜悯那个姐妹，更怜悯那个丈夫，为主的怜悯，感谢主。大家另外一个要注意，不要给人误导说，哦，原来信跟不信结婚是什么？是美好的，那就是抵挡真理。那你要正确的去面对，其实这个问题更严重。我要让你们明白这个概念啊，就是说，这个我们基督徒不是只是根据结果来判断是非，知道吗？基督徒上面上帝看的是那个过程，我们是在当时不是顺服真理的那个过程。当我们在处理这个过当中，我们要有智慧，我们要有忍耐、谦卑、温柔，同时要刚强壮胆。你不能因此是什么呢？哦，这是个结论，可见信跟不信结婚也是有幸福无比的结果的，主也会带领的。这个结论你就是错误，所以圣经里明显的说，信与不信、缘故相配，不能重复什么一个。所以你不能因为建立一个特殊的这个所谓的见证，在某方面的见证，你他妈就误导了圣经里面一个美好的事情。我记得很多年前我在大庆的时候讲完那个婚姻的课程，讲完之后呢，然后他们就我到一个房间，那些弟兄们就排着队，就是有一个一对对的，或者一个一个的进到房间来进行个性的咨询。我记得有一位姐妹，长得是隐形一样的姐妹进来，哦，原来是大庆电视台的那个首席播音员，进组的，哦，他就说，哎，老师，我很奇妙，我跟你做一个见证，做什么见证呢？她是怎么跟她现在的丈夫结婚的？我说为什么呢？哦，原来她离婚了，然后离婚之后呢，在教会里一直希望想给她结婚，哇，怎么？哎，神就给她在这遇到一个弟兄，一眼看去就很帅，心动的感觉，就祷告，哎，谁知道那个弟兄对她也有兴趣了，就神总带领她一步步的就走结婚了。哎，问你丈夫在哪里？他也在外面，也等着下雨了。哦，那赶快进来，一起来。那我跟丈夫一起进来，然后我继续把我所讲的圣经真理跟他分享。我说我真的不是要指责你，也不是要批判你，也不是要去让你心里，但是呢，我们先回到真理。后来他说就是我就听了你这个真理之后呢，我已经讲完真理了嘛，他说我确实有点矛盾，所以我就来跟你谈。我是的姐妹，你们现在神怜悯你，我一定为你们感谢，为你们很高兴，神在看过你，但是 你必须要明白，那么我们必须要承认，离婚再婚这个事情本身不是上帝的旨意，我们需要真诚的面对，我们必须要认真悔改。感谢主是什么呢？令我感动的是什么呢？这对夫妻突然在我面前，我们一起跪下来，他说我们愿意承认。以前我真的不知道，以前我以为是可以的，但现在今天借着真理呢，我真的明白我们做了，但是上帝仍然怜悯我们而已。这样的话呢，我就会给我们孩子一个正确教导是什么呢？爸爸妈妈真的是离婚再婚的。其实上帝的旨意本来不是这样，婚姻本来是应该一生一世的，是显出基督的教会来的。这是因为我们软弱，我们跌倒，我们失败了，那神仍然怜悯我们而已，所以给我们有这个家庭。所以记得呢，他给孩子们回家就跟孩子们分享说，爸爸妈妈是成为你们的一个警戒和教训，而不是成为你们的一个榜样和一个婚姻有退路的可能性的一个反向的引导。所以本来什么呢，就把自己那些失败的坦诚的，当然令我很感动，我说我真的感谢主，也谢谢你们能够有这样的谦卑的态度，然而我仍然为你们的婚姻祝福。就是这个原因，为什么？因为只要我们认真悔改，是一定没有不能赦免的罪。但是我们必须要承认我们的客观状态是什么样。我说你们这样的态度激励了我，其实帮助我更加要对付我里面隐藏的一些罪，给了我一个决心。就像你们现在对付这样的一个看起来很丢脸的，甚至很影响你们这个荣耀的一个事情的一个事情一样的，但是我敬佩你们建立勇气，因为你凡事不能抵挡建立真的是吗？无足成。对，我们众人会失信，上帝永远不会失信，我们众人会跌倒，上帝永远不会跌倒，他的道永远不会错。这个是当我坚持一个真理的时候，所以甚至有的弟兄姐妹在海外跟我说，要跟别人说什么，我知道丈夫大师很反对离婚再婚的这个事情，那我将来一定要看丈夫大师离婚再婚给我看看。我就宣告说没错，如果就算有一天我真的离婚再婚了，是我失败了，是我跌倒了，是我犯罪，但是神的道永远没有错，神的道是不会支持这点，那是我要悔改的问题，是我失败了，我不敢夸口，我不能因为这个话口说我绝对不会离婚再婚的，我不敢再夸口，我只能说靠着主的怜悯。所以我没有资格轻看任何在婚姻上遇到痛苦的经验，甚至他们离婚了，甚至他们再婚了，我没有资格任何轻看这样的弟兄姐妹。为什么？因为主的恩典、主的怜悯在每个人身上带领是不一样的。我不敢用一个标准来对待每个弟兄姐妹，但是你必须承认，就算我也在婚姻这个离婚当中我跌倒，我也在很多方面比你跌倒的面前，我仍然要面对我的罪，我要悔改我的罪。所以在这里我们要看到，所以那些离间我们要我们跌倒背后所知道的任何的见证，你要去抵挡，甚至包括所谓的见证，当然他可能从他的某个角度讲我们可以理解他，但是你要注意他所代表是正面的引导还是一个负面的那个错误的点，那个引导你一定要有个智慧的分辨，一定要有正确的管理，否则的话我告诉你啊，表面上你好像当时你可以一个和平的气氛，但实际上你所带来的那个危机是更大的。因为人呐、啊，我知道信仰之尊呐、啊，真的不是你有意无意的，在真理的观念上，凡事就是这样，你不能抵挡真理，就只能服从真理。这个我们自己常常会自己被自己欺骗掉，我们自己会自己欺骗自己，这就是来帮助我们。好，我们要明白什么呢？原因什么？这样的人不服从我们主耶稣基督，看到没有？为什么？因为什么？他是在仁义里面。我们要能够明白这个概念，我们只服从也主服。赌服是什么概念呢？你知道吗？其实我最近面对很大的难题是什么呢？有人给我挑战是什么呢？张福大，你要再坚持某些偏激的观点的话呢，面对什么问题呢？你的教会的人会又走了很多。第二，你需要的学生，你们需要的学生会越来越少。首先，你的赌服都吃不饱。甚至你别提醒我说呢，张福大，尤其以前你的大部分的薪水呢是由别的地方供应给你的，现在呢你要小心，因为你的薪水是从哪里来的？是从你自己教会来的。你不要天天讲着讲那个，就导致你教会的幸福都走得差不多了，就你也没饭吃了。 所以面对这面对很多的挑战是说究竟在做什么。我自己也觉得有时候半夜醒来有恐惧感，恐惧感什么呢？我马上都快五十岁了啊，让我再有出去去找工作的这个机会也不容易了，所以就变成什么呢？海明把自己像那个宗教的组成里面说，你的职业就是职业传道人了，职业牧师了，你千万要明白你的饭碗从哪来呀。所以感谢主啊，主总是不断的给我们挑战，给我们一些压力，这种压力不是坏事情，不是坏事情。没错，保罗说的，我们究竟要讨谁的喜欢？我们究竟是为了服侍主耶稣基督，还是服侍人而已？我们服侍神的人，但我们应该是服侍人，这没有问题的。但是你究竟是伺候服侍神，还是伺候人而已？在真理的侍奉中，不是在伺候一般人而已。我们应当服侍神的同时，也能够神让我们去服侍到人，我们应该服侍到人，这是理所应当的。但是我们不要本末倒置。所以呢，对付这些赌徒，用花言巧语诱惑那些老实人的心，看到没有？我承认这个面临很大的挑战。我们有很多的技巧，我们有很多的技巧，你知道吗？以前那个姐有一个姐妹跟我讲，她信主之后不久，她的父亲总是希望她找一个男朋友结婚，而这个父亲在这个教会里面是有点影响力的人，所以呢，她就什么，结果跟一个，她就逼着她跟一个不信主的男孩子就谈恋爱。这位姐妹就问她的牧师说：“牧师，因为她不懂，我该不该跟这位不信主的恋爱呢？”但是这位牧师跟她爸爸很熟，就知道这个女孩，这个男孩子是她爸爸所指使的。这个牧师就讲了谁一句话，你知道吗？他怎么讲？他说：“你自己祷告吧，看上帝怎么带领你吧。”就讲了这句话，他没有敢跟他讲真实的真理，一个内容。花言巧语他没有用，但是他用了一个极端智慧的一个方法是让他回避。他说我为你祷，他说看神怎么带，你自己祷告看神怎么带领，我也为你祷告就好了，神怎么带领你吧。结果这个姐妹就跟这个结婚了，但后来就很糟糕了，原来这个男人是一个酒鬼，哎，喝了酒也罢了，喝完酒回来家里就家庭暴力，导致不得不离婚。你知道吗？这个姐妹每次跟我提到这件事情，她都很伤痛，很伤痛。伤痛当中却带着，也是对她原来的牧者的一个不理解。她在当初为什么不直接告诉我圣经界的教导？如果她当初真的告诉我圣经的教导，坦白讲，她是不是真的就不跟她结婚呢？也不一定。那至少你对神的仆人，你没有尽到你的什么本分，你没有把神的道什么直接的告诉你。因为圣经真理是就是，不是就不是的。但是呢，有时候我们什么呢？我们有顾忌，我们有很多的患得患失的一个概念在里面，你要面对一个挑战，面对一个挑战什么？你要告诉他真理，意味着你要很高兴，或者得罪对方，或者得罪他的父母，或者得罪他本人。所以就是来帮助我们说，用花言巧语这些就会让我们出来一个问题。所以这个我们能够看到什么呢？这就是好。最后我喜欢的这个十九节经文是很好的经文，在善善聪明，在恶善愚拙。这个就很多弟兄姐妹担心的问题，我转给大家。哎呀，我的孩子从小就在基督徒家庭里面成长，也太单纯了。但结果呢，后来就送到教会学校读书，更单纯了。其实我们在学校做老师的老师们都，我相信所有基督徒老师不会认为你的孩子很单纯，对不对？因为我们的罪性很明很明显。我相信，特别是在教会学校做老师的那些。你千万不要相信什么呢？在学校，我们现在基督化教育里的孩子，一定比在外面的孩子们单纯了很多很多很多，反正也并不单纯。但是在我方面，确实比公立教的孩子能有好的方向。为什么？因为这是基督的工作。但是什么概念呢？哎呀，那我们的孩子还从小在温室里面，在家庭里面保护着，然后呢，在教会学校保护着，那将来要当走上社会时候，不是什么，不是把羊进入什么？蓝裙嘛，很快被撕了什么粉身碎骨啊。这些弟兄姐妹给我什么概念呢？我担心我的孩子太单纯了，太善良了，太幼稚了，太纯洁了。我觉得你这父母的心态很奇怪的心态。为什么？因为这个地方就帮助你了。 你应该看到你的孩子祷告什么呢？在善善聪明，在恶善愚拙。我们恐怕我们孩子不可能够单纯，不够恶，我们让他也单纯一点点，但也要稍微学一点恶的东西，或者能接触一点恶吗？不对的，因为接触不叫我们遇见什么试探，救我们脱离什么单纯哪里不好吗？我只是怕你不够单纯，我们只是怕我们孩子不够单纯，因为你我，因为如果是半路信主的人，已经是老油条式的人，已经被污染了，已经是慢慢被主对付很多年才有进步一点点的人，我们结果呢就被我们世俗的价值观所影响，知道吗？总觉得人也不能太单纯，就像别人说的，不信的地方你信主可以，但不要信的什么太痴迷。我理解你信基督教，你宗教信仰我也理解你，但你不要信的那么投入好不好啊？夫妻有时候好像你丈夫能理解你，我老婆信主没关系，我支持你，你这个信仰不错的，因为你对我更乖嘛，对不对？会更老实一点，但是呢不要信的太痴迷，痴迷到什么程度？礼拜天不做家务了，就做礼拜那不行，损伤到我的利益了那不行，人都是自私的，连你信仰他不信的支持你信都是为了对我有好处你才信，对不对？跟我的有关系的冲突的最好你信的不要太投入，这就是人的自私。所以大家在这里，你不要相信呢，不要担心你的孩子单纯，你只要担心，你只怕你的孩子不单纯，知道吗？在基督里面要出来吗？我喜欢这句经文，我因为什么？因为我知道我这个人啊很糟糕，我二十几岁，其实前天是我的信主27周年啊，我是90年4月7号，今天四月什么10号，我应该是礼拜四那天，我是我在老年团体里面说，今天是我信主27周年纪念日，4月7号是我的重生日，所以1990年，那我觉得我那时候已经是多少岁了？我23岁的那时候信主的，就我觉得那23岁之前被污染的好厉害呀，我就我现在还要再还那个债，我就23岁以前所形成的劣根性的东西，我到现在都没有还那个债，都没还清楚，还有很多沉重的罪的包袱，那个劣根性的东西在我的生命当中还是很厉害。所以有时候我对这个很反省，我包括在家庭里面，我对我孩子的亏欠啊，我对我的妻子的亏欠啊，我对教会，包括对教会对你们的亏欠啊，我觉得这个有些亏欠跟我23岁以前所形成的一些恶习啊，还是有关系，跟我23岁以前所形成的那些思维模式啊，还是会有关系的，真的有关系，所以很糟糕，所以真的需要主不断的怜悯，需要主来怜悯帮助我，因为这个身体，甚至我坦白讲，我们整个教会里面身上的某些缺点都跟我有关系，所以更别说我的孩子，我身上某些缺点，我觉得跟爸爸是有关系，就是爸爸身上某些劣根性的东西，没有很好的去在主里面彻底被对付，所以要求主来帮助我们呢，在善上聪明，在恶上愚拙，这个是一个一生的学校。我们怎么学习这个？这个是看不见的课堂。这求主来帮助我们。好，最后呢就没有了。第三部分呢？哎，在保罗的个人督导里面呢，就是让我们看到什么呢？保罗最后用了一个非常伟大的一段经文来结束了这段经文，这我都不想再讲了。所以我就让他们把它打算什么呢？大家一起读，读完就结束了。为什么？因为这是保罗所讲的，我已经不想，我无法再讲了。因为他们再讲就觉得什么苍白无力，而且我觉得没有，已经是不够力了，知道吗？因为保罗在整个的个人问安里面问完之后，他就怎么样呢？他就结束了整个罗马书的这个分享。所以呢，我请大家，哎，我怎么搞的？我刚刚拿了那个会丢了吗？我刚刚特别拿了一个福音单单上来啊，对啊，看见我拿了，现在我找不到了。好，谢谢啊，谢谢。不是单，不是这个主理的单单，是我那个福音的单单，刚刚福音的单单，就是我拿在哪里？我刚刚我的包里也放着。好，所以呢，我为什么喜欢？我为什么拿着这个？对，感谢主啊。为什么我要把它举起来呢？哦，在这里又找到了，我把它夹在身体里面啊。所以呢，为什么呢？其实这叫福音的五大什么奥秘。所以我真的很感谢主啊！我真的觉得我们要爱这个福音，爱到一个程度什么呢？ 包里面常常放的这些福音单单，有机会就送给人，有机会就送给人。不要，我所以今天我希望聚会完之后呢，每个弟兄包里面至少放五到十张单单，成为今天那个很好的应用呢。你的包里面今天如果你没有包里放五个单单，你不要走啊，不要离开教会啊，真的，我鼓励你在包里面正常至少放五到十单独的单单。不然有时候你遇到一些人，你真的想给他，结果包里没有的话，你很可惜，知道吗？太可惜了，抓住机会，传扬耶稣基督五大奥秘，福音的五大奥秘，不要再冷淡了，不要再无所谓了，要有机会，都是不如神都要传福音。为什么呢？因为保罗的督导里面，罗马书他最后十六章祝福他最后接触了他个人给他们问完之后呢，他用这种经文来接触整个罗马书，看到什么呢？福音的起点也是原理，也是终点。这里面我们请大家一起读，来，预备起。
唯有神能照我所传的福音和所讲的耶稣基督，并照永古隐藏不言的奥秘坚固你们的心，这奥秘如今显明出来，而且按着永生神的命，借众先知的书指示万国的民，使他们信服真道。愿荣耀因耶稣基督归于全世界的人，直到永远，阿门。
你要注意，照着神所传的福音和所讲的耶稣基督，并照如永古隐藏不言的奥秘坚固你们的心，这奥秘如今已经显明出来，而且按着永生神的命，借着众先知的书，先知的书就是万国的名，他们信服真道。这福音的奥秘已经显明出来，就是耶稣基督的救恩，就是我们这个福音刚刚里面讲到的耶稣基督的福音的五大什么奥秘。你要热心的去传讲，你要有机会用嘴讲，用你的口去传扬，有机会发出这些单单，有机会呼召他们回到教会里面来，寻找那些失散的羊。所以呢，这什么？这个，而且大家注意，不要拿那个，我们有几千张是给别的教会，所以这里面就有艾维玛的这个，有本教会的名称，但是没有具体地址，避免安全的问题。所以如果你觉得有负担的话呢，你最好在上面，你可以把你自己的电话号码可以留在后面。你说，如果你真的得福音笔记，你联系我，你不要都不要把我手机号码都放在上面啊，没那个。很高兴啊，我们把牧师的电话全留在他面前，有事找他吧啊！当然你就留你自己的号码给他，你成为你服侍的对象，每个人都起来服侍，然后呢你就如果有兴趣跟他单独谈，还有兴趣带他来教会参加查经小组，只管去邀请他，一定不会后悔。这个人能不能信主不是我们的责任，但是交代的人，但是你们一定呢日新的传扬你的福音。所以今天我给大家一个挑战呢，今天你包里面不放五单到十单的单单，你不要走出教会，成为你生活的一个常态，就有机会就传福音，有机会就把福音单单给他，能用嘴跟他传就更好，用你的口来跟他传，传完之后还要给他单单也行。我或者有时候没办法有时间嘴的口来传，就把单单给他，最好你留下你的手机号码给他，来有机会你跟我联系，这个福音感兴趣，神的眼他就听你的声音，他就来寻找主，然后你就把他带到你的教会来，这是主的恩典。好，所以呢，大家呢，今天我们罗马书呢就告一段落，所以这就是保罗个人的主导。所以最后呢，还是很奇妙，以福音接触罗马书。保罗再次提到的是耶稣基督和他那个福音，福音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什么相信的人。罗马书整卷书，整卷书在传讲耶稣基督和他的福音的奥秘，不但向犹太人，也向所有的外邦人。也像中国的所有的少数民族，甚至像东南亚的缅甸、老挝、越南，甚至不丹、尼泊尔、巴勒斯坦、巴基斯坦这些国家，人人要去传扬他的福音。所以我们求主来帮助我们，让更多的宣教士们什么呢？这两本书刚刚差点打到我的头，已经够重担了啊！但这是重担，不是这两本书的重担，还是什么呢？福音的重担。我们求主来帮助我们来挑起这个重担，来成为一个日行服侍主的人。我们带着罗马书，我们就站到一个段落，是阐述了这个以信称义的伟大的真理。
来
成为我们弟兄姐妹的负担。我们已经领受这个恩典了，我们不能徒受恩典，我们要把这个福音传下去，让更多的人来享受耶稣基督的恩典，与主同工。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你恩待我们，也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位弟兄姐妹。主啊，谢谢你，你今天再一次的让我们能够领受阿拉巴的神灵和欧米伽的神，你让我们领受罗马书的真理里面能够创始成终。主啊，你借着你的仆人保罗起笔开始领受罗马书，到最后都保罗的结尾，用他个人的祝福和劝勉来再一次的帮助我们继续来到主你的恩典里面，让我们很好的分享你的大爱，来领受你的真理，来更好的主啊奔走里面道路。主啊，我们求你来继续恩待我们，你悦纳我们建立的心意。主啊，你也真的帮助我们在以往的日子里面，其实我们还有很多，一个是我们在福音上的那种冷漠，在福音上的那种没有足够的热忱，我们要求你来帮助我们，来支持我们。我们也为着我们以往的那个所有的那些恶，那些淫余的邪恶，主啊，你已经赦免我们在信主之前的所有的罪恶，但我们在信主之后，我们还有一个非圣化的一个老我在我们的里面。主啊，我们要不断的求主来对付我们，来帮助我们，来赦免我们的罪，来你的宝血来关照我们，好让我们能够再一次的回到你的救恩里面。主啊，我们知道唯独耶稣基督是我们唯一的救主，是我们唯一的盼望，也是我们唯一的拯救。主啊，我们真的知道我们离开了你，我们什么都不能做。主啊，我们也知道没有你的真道来引导我们，我们只能是瞎子领瞎子，一起掉到坑里去。主啊，我们求你来帮助我们，以耶稣基督的福音借着你自己全本圣经的真道来不断的成圣我们，来接近我们，也让我们抵挡一切的邪恶和罪恶，也让我们懂得来更好的行走在主你的恩光之中，来奔走你的道路，让我们能够过一个不但能够明白已经成立的这个奇妙的真理，能够在我们生命当中，也让我们能过一个已经成立的美好生活，好让我们在地上荣神悦人，也让我们能够尽情等候预备主基督你再来，让我们能够日新的传扬你的福音的奥秘，让我们能够更好的来活出主你的信仰，活出主你在我们生命中的你的荣耀。主啊，好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你的见证人，成为你的忠心的仆人，也成为一个灵光照耀能够为你去得人与得人一样，也让我们能够成为我们身边人的祝福，成为你还没有听到福音的人的一个福音的使者，也能够成为我们弟兄姐妹的祝福。谢谢你恩待我们，带领我们的教宗，保守我们的教会，保守我们在座的每位弟兄姐妹的家庭，保守我们在座的每位弟兄姐妹的侍奉都能够讨主的喜悦，把荣耀归给你。我们的祷告祈求奉告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